去思想嘅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会看马太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你们说我是谁？马太十六十三到二十四节。我想请我们互相的启言这段经文，好不好？我想请我的左手边读十三节，我入右手边读这十四节。我们互相的启言，预备起。耶稣到了，西门彼得回答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一起读二十四节，预备。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怪，是有些值得商榷的余地的。为什么呢？我们会什么时候会问我是谁？你又话我系边个？如果话我喺门口同你握手嘅时候，弟兄姐妹，我系边个？咁你会话你傻咗咩？你咪牧师咯，咁系咪？你唔会觉得即系问呢个问题有咩个大不了嘅问题？你一定会觉得就系好迷惑，迷惑到咧就系周围嘅人唔知道你系边个，你先会问噶嘛？如果周围嘅人都知道你系边个，你唔会问噶。所以你要问一问。究竟耶稣点解会对佢门徒话人说人子是谁？会唔会耶稣感觉到人生嘅迷惑迷茫呢？系咪佢对生命嗰个嘅意义同埋价值有所怀疑呢？我哋当然唔会咁嚟猜疑耶稣噶，但我哋会问点解佢问呢班嘅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唔通佢嘅门徒系咪一个迷惑，系一个迷茫，喺失去方向嘅里边？我哋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系耶稣喺一个乜嘢情况，喺咩环境、咩嘅背景嘅底下去问呢个问题，一定系 trigger 佢嘅，令到佢被有一种嘅感觉，需要问呢班门徒究竟我系边个，你认唔认识我系边个？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学者称为相当关键性的经文 keynotes。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有一位学者他诠释这个十六章的时候就说，可以用三个字去讲他，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是历史召追聚焦的所在，是一个 climax， 是一个高潮来的。
第二，这段经文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捩点来的，转捩点来的。第三呢，就是一个的途径去认识耶稣究竟是哪一个，是个 path。 好了，亦都有人就说，原来十六章是马太福音前半部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是那个 climax， 是那个高潮的地方来。十六章之前，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行走，他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而他宣告天国的来到，将这个天国活现在人间。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当然这个的世界仍是继续有这些事情。那究竟这个宣告天国来临的拉比，他是哪个呢？究竟他是哪个来？他身份是什么来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就将他的身份背景完全的揭露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呢，可以称之为是转捩点 turning point。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呢？是一个 path， 是一条个道路来。救恩必须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所以吃的饼，所以饮的杯，其实他宣告了，就是曾经有一位的神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亡。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他要受长老、祭司、文士的苦，被杀害，被囚禁在坟墓里面，不过第三日复活过来。是不是就这样呢？不是。到最后尾，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十字架，天天的跟从。原来这个是一个途径来。所有领受了主耶稣那个救恩的人，你知不知道一会我们会有祝福？祝福之后做什么？我们都走了，就是我们带着使命，带着祝福，去到我们不同的岗位、家庭里面，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祝福，带着使命。你在家里面，家就是你的见证的工场，你在 office 里面， office 就成为你的工场。好了，这个是那个背景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那个重点聚焦在这一章十六章的里面。或者我们会再回去第十三节，好不好？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境内，就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该撒利亚是讲了这段的经文，这番的说话是发生在哪里？那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什么地方来？为什么耶稣会选这个地方去问这个的问题呢？其实主耶稣随时随地都得的。调返转望返转头，他就问这门徒说，人说我是哪个？你们说我是哪个？主耶稣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都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他特别这个话，他去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他就问这班的门徒。好了，我想给大家看看该撒利亚在哪里先，好不好？你看看呢，上面那里有一红色的字，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而他那个背脊呢，是靠住黑门山。大家知道呢，黑门山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变像的地方来了。那大概呢，这个的图片呢，那个海呢，其实是个湖来，细细地是加利利湖，有些人亦为加利利海。无论如何呢，那个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黑门山对落来的地方来。其实这个问题，主耶稣说我是哪个，好像很简单，但其实都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揀了该撒利亚腓立比这地方， 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地方来。在这幅图片里面给我们看到，它是加利利湖或加利利海以北距离25里这么高的地方，而它背脊靠住就是黑门山的山脚。咁喺呢个地方里边咧，该撒利亚腓立比咧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相传就系约旦河发源嘅地方嚟。咁我哋大家知道约旦河系相当有名，对以色列人啲人嚟讲，到今日约旦河仲系呢个流水淙淙嘅地方嚟。咁呢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地方里边咧，就系、是、迦南人以前一路以嚟自古以嚟系敬拜巴力。的圣地，那个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都去过那里。这个城呢是该撒阿古士督是赐给大希律，即是撒这个耶路撒冷婴孩那个的希律。那大希律收得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感激之余呢就为该撒即是罗马的皇帝起了一座很宏伟的殿宇供奉他。那到了这个的希律的仔腓力继位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地方扩大，他成为一个相当辉煌繁华的大城市。那这个希律王这个的腓力呢，原本呢就是称要重新命名为腓立比，是让他名字称为这个的城市 Philip。 但是当他到最后要将名字刻在这个大城的时候，他那个的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他就不要只在我们腓立比称为腓立比，他就在腓立比即是他的名字 Philip 之前呢，就加埋了是这个该撒利亚 Caesarea加上该撒利亚，于是呢此后这个城就称为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去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在这座城市里面被称为极其希腊化的城市来的，因为里面供奉一个很大很大希腊的神明的 Pan， 就是梵神，又将这个该撒的庙宇是扩建成为一座白色大理石的一座的大的建筑物。咁而在这个地方里面充满了拜偶像的事实，一些的偶像在这里。而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洞。黑洞那里是涌出很多 的水出来，就是成为了约旦河的源头。而地方的人，当地人就称说这个是阴间之门，是巴力出入的门户，是象征恶势力盘踞的地方，因为充满了这个偶像和那些的庙宇。请大家记得，就是主耶稣在这样的地方去问他门徒，究竟我是哪一个。主耶稣要他的门徒清楚地知道，信仰不是活在云端之上，不吃人间之烟火。信仰是贴近这个人间，是在这个的人间一起生活的，活在罪恶世俗社会的里面，而四周围仍是一个猖獗罪恶的世界。好了，我们去到这个问题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千古的一问，众说纷纭，你们说我是谁？千古一问。耶稣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主耶稣问几位，这个的回答所提出的几位都是相当犹太人尊敬的人物来。施洗约翰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当时的先知，吸引不少犹太人跟随他， 还骂这帮人添，毒蛇的种类，为什么你要你来到去悔改啊？你要悔改，如果不是的话你会死亡。他带动了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向神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圣洁敬虔的里面。所以施洗约翰是当时以色列复兴的象征来，这个是一个盼望来，因为他要带来这个更新复兴，并且如果他是一个复活了的施洗约翰，即是说他是一个特别的能力在这里。跟住有人就话佢系以利亚，点解提到以利亚呢？因为在旧约嘅里边讲到话，如果尼赛亚要嚟嘅时候，佢嘅要话神要差遣佢嘅使者，佢嘅仆人为呢位嘅尼赛亚预备道路。咁耶稣系复活嘅以利亚，即系话佢担当一个重要嘅历史任务，去宣告尼赛亚将要嚟到。又有人话他是耶利米，耶利米的角色是乜嘢？我哋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称耶利米为泪眼的先知，去劝以色列的悔改。而咧喺呢个嘅当代嘅里边，大家都觉得耶利亚已经喺天上啦，系喺神嘅面前啦。不过当神要再耶和华要翻嚟嘅时候，以利亚要出现，同埋呢个以赛亚一齐出现喺世界嘅面前。耶利米要将失落嘅约柜拎翻出嚟。直到今日，冇人知道约柜留喺边度，连到荷里活都拍一套电影《The Lost of Ark》，讲到咧就系失踪咗嘅呢个约柜，冇人知道。但系将会有一日，耶利米要将呢个约柜呈现出嚟。是显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要重新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一路讲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都是重要的先知，但是主耶稣不满意，主耶稣不满意。即使他们讲到说你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主耶稣都不满意。主耶稣问第二个问题，第15到19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嗱，呢个紧要啦。别人点样讲，主耶稣觉得都唔介意，但系你哋点讲？你跟咗我哋三年咧，你点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系基督，系永生神嘅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主耶稣问他门徒，你讲给我知道，无论别人怎么讲不紧要，今天可能主耶稣在我们当中都要问约哥的语堂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宣认来的。其实在当时的里面，你唔好以为只系有呢个嘅彼得呢个回答，其实当时罗马同埋希腊嘅观念嘅里边咧，神嘅儿子呢个受告君王系俾用喺边个身上咧？佢哋系用喺皇帝嘅身上嚟嘅。佢哋觉得皇帝就系呢个嘅希腊神话嘅里边好多神明娶妻生子其中之一个嘅故事嚟。这个是当时那个观念，天子他们皇帝 Caesar 就是这个的神的后裔来。其实这个观念你发不发觉跟我们中国都好像，我们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嘛，他觉得自己 是受天上的神来到 去任备，是天上的神委派来管理这个凡间的嘛。 但犹太人点睇呢？当彼得话你系基督，系永生神嘅儿子，究竟犹太人点样睇呢？其实大家记得就系犹太人对君王咧，佢系神嘅儿子，不过唔系等于系神所生，直接所生嘅有神性嘅仔，唔系。佢只不过神保护眷顾，佢系神所委派去管理神嘅百姓嘅君王，而佢嘅上边有位嘅神。嗱，呢个观念犹太人好清楚嘅，个王唔系神，个王只不过就系神特别眷佑佢、高牧佢，使佢成为管治百姓嘅一个领袖。但我哋会问下，当彼得话你系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又怎么想呢？他的观念是怎么想呢？我们可能会不是很清楚，不过根据彼得观察主耶稣和神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大概彼得是洞察主耶稣那种的神性，那种的独特。虽然他不能完全了解，但他会知道耶稣基督有一种的神性是别人所无的。因为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做得到的。能够使死人复活，使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唯有他才可以做。哪个呢？是神才可以做。所以主耶稣对他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在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将天国约时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巴约拿 Simon Bar Jonah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巴这个字其实是之子，是什么个仔的意思，是的儿子的意思。约拿之子，你觉得很奇怪，就是四卷福音书只有这里是这么称呼彼得的，可能耶稣就自此给彼得一个新的名字，就是被称为约拿之子。那这个 Jonah 这个字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旧约里面，是被鱼吞落肚的约拿。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用，我们不知道。不过彼得的名字 Peter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Petrol， 就是石头、磐石的意思。主耶稣可能用石头去表明彼得的个性刚硬，并且他的功用好像石头那样是稳健的。天主教的学者就认为，这个当彼得宣认耶稣基督，耶稣为基督的时候，他耶稣就说，你是彼得，我将教会建造在你的盘，这个盘石上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天主教第一位的教宗，第一位教皇。嗱，我哋会问一下，通唔通呢？可唔可以咁讲呢？嗱，我知道喺我哋当中都有啲系嚟自天主教嘅。嗱，基督教嘅解经家咧系唔同意嘅。点解呢？第一，耶稣唔会将佢教会建喺一个人嘅身上，唔会建喺一个人嘅身上。耶稣自己先是万古的磐石，他不需要靠个人来到建造他的教会。所有所有我们都是活石，我们参与建造灵工的人。彼得能够成为教会其中之一块的基础的石头，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他宣认耶稣为基督，是他的宣认。教会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彼得。教会的基础是确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在这个认信 confession 里面。 这个是教会的基础来。个根基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嗱，呢个嘅宣认带嚟一个好重要一个嘅含义，就话我哋系属于主耶稣嘅，我哋嘅主系嗰位亲临人间救赎我哋嘅呢位。教会其实软弱无比嘅，坦白嚟讲，我哋每个都系软弱嘅人。不过当我哋建立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嘅时候，就成为一个有能有力的群体，甚至阴间的权柄。原文是什么？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什么不能够胜过？就是阴间的门不能够塞埋挡住，说不准你教会来，教会没有权利。不是，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即是说教会有一个权柄和能力，因为他的主的缘故，因为他的耶稣基督缘故，可以直达阴间的殿堂，将所有黑暗的势力完全的来到去释放出来，挽回过来。请你记住，就是主耶稣讲这番的说话的时候，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充满偶像、充满黑暗的权势、被称为阴间的门的大的一个窿那里。其实今日你都可以去到，你都今日可以睇到。虽然水已经冇咗啦，但系嗰个大嘅黑洞仲喺度存在。我相信嗰个黑洞嘅大嘅情况系有呢个嘅堂，从左到右咁大，一个好大嘅一个巨洞喺度。耶稣将佢教会放喺罪恶嘅世界，放喺世俗潮流嘅里边咧，提醒我哋每个人，你唔可以匿埋嘅。你的任务就是作光作盐，在这个腐朽 的社会里面，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去将这个神奇的信息传出来。我要将天国约时赐给你，凡是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嗱，这个嘅说话咧，呢句说话咧，其实当教会堕落犯罪嘅时候，用到最高峰嘅，将人咧系定为呢个落地狱啊！呢个系一个好残忍嘅一个决定嚟嘅。嗱，我哋可以话，并唔系彼得之后拥有无上嘅权柄，并唔系佢批准佢可以拒绝人上天国，唔系。例如显明话，我哋有呢个责任，打开天上嘅约匙，打开天上嘅门，让人入嚟。所以当你去宣讲耶稣基督嘅福音嘅时候，其实你系将天国嘅大门为人嚟打开嘅。我实实在在讲俾你知道，凡你哋喺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其实喺呢个嘅马太十八章，十六章跟住嘅十八章。十八、十九两节继续讲呢句，同样讲呢句说话。马太嘅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如果你睇睇十九节，我要将十八节，我告诉你，你系彼得，我要将我教会建造喺呢个嘅磐石上，阴间嘅权柄不能胜过佢。呢十六章嘅，睇啲十八章好冇？马太十八章搵唔搵到？搵唔到啊？我咪头先咪出过嚟嘅，其实已经俾咗你嘅，已经 send 咗。第十八节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嘅，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即系话，所有服侍主嘅人都有呢个嘅权柄，都有呢个能力。根据天主教认为，这个是使徒的权柄神圣的来源，于是他们就进一步称为，在这个1854年的时候，教皇无误，教皇是不会犯错的，凡彼得的宣判，凡教皇的宣判都获得神的通过。试一试听听这句话， 凡是彼得承认或者是宽恕的，都获得神在天上的宽恕。咁按逻辑来讲，即是说彼得对天上的神、天上的事情、神的心意、神的决定，他是洞察秋毫，是不是？如果他没有那种智慧洞察神的心意，他怎可以能够是赦免或者是拒绝？因为他代表神嘛。还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就是一个橡皮图章来的。神没有自主权，完全要看他的仆人彼得的面色。彼得说我要宽恕这个人，你宽恕吧。彼得说我不给他上天堂，要落地狱，神就要他要这样做了。就是说彼得可以为所欲为。但在事实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彼得日后凌驾于其他十一个门徒之上。我都睇唔到彼得手执天国嘅锁匙喺度嚟到去呼风唤雨、发号施令。我哋睇唔到彼得拥有无上嘅权柄。事实上，历史讲俾我哋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信仰，我代表讲宗教信仰，奉神嘅名犯罪。当人拥有绝对权柄嘅时候，一定造成咗独裁、狂妄、自大、罪恶，好快落喺黑暗、邪恶嘅罪恶嘅里边，奉神嘅命去犯罪。其实唔好讲话权柄，唔好讲话呢个嘅政权宗教。当我哋当中有啲人事业达到人生嘅高峰，当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做主啦，由我当家啦，我哋心里边可能会说终于来到我当家了，轮到我话事了，我可以掌控一切，我不需要看人的面色。其实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可以转变成为我们的祸患，更加别人成为别人的伤害和祸患。你看看圣经的人物，你看看历史人物，很多有权有势的人成功的时候里面，就是他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觉得耶稣绝对不会将一个这么大的权柄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地上捆绑天上捆绑，这个这么可怕这么大权的是被一个人，一个人受不住的，这么高的权力是受不住。我只能够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已经是差不多。跟住到最后尾，主耶稣对彼得就话：人子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佢十字架，天天嘅跟从我。弟兄姊妹，2019年就快要过去。我想请问我们怎样为这一年做一个总结？我们有没有失去我们人生的方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方向。在这一年里面，纵然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受伤，有很多的失败，不要紧，回来神的里面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还可以重新再开始，让我们的目标是对准耶稣基督，此外再没有第二个目标。弟兄姊妹，我们今次去这个的苏里南，你说我都没有去，不关我的事，不是，关你的事。为我们祈祷，纪念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行程。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半夜要走路，这样我们就要坐飞去 JFK， 就去这个的苏里南。我们会中途会停一停，不知道Miami 定是 Florida 啦，我唔知啦。总之会停一停，大概是好几个钟，大概是七个钟头喺嗰度，就停咗有几小时之后，我哋再从呢个嘅美国嘅南端嗰度，就去呢个嘅南美洲嘅上边，就系苏里南呢地方。苏里南地方好热嘅， 啊，好易嘅。咁所以咧，我咧就终于喺礼拜五咧系打支嘅 flu shot 啊，咁好感恩嘅就系、是、啊冇发烧，都平安嘅度过。咁请大家都为我哋呢个 trip 嚟祈祷。我哋会有11日到12日嘅时间，系呢个嘅19号翻嚟，盼望呢个期间里边嗱。去旅行呢你开开心心嘅去。冇去旅行呢你又唔使难难过过返嚟喎。我期望你开心心嘅返嚟聚会。好唔好唔好唔到又唔好迟到。早到。边个讲道都好。最紧要就係早到。早啲预备你心返嚟去敬拜神。咁喺呢个嘅19号之后再见你哋。我哋一齐嚟低头我哋祈祷。主啊，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我哋问下，我哋识唔识你？我哋认唔认识你？我哋知唔知道你系边一位？从我哋心底嘅里边，我哋会唔会话你系基督，系嗰位弥赛亚，系永生神嘅儿子？如果系咁样嘅话，呢一位嘅神曾经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承担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软弱，你为我们而死亡，为我们埋葬，亦都为我们而复活。主啊，帮助我们去认识你更加的深。我们仰望你，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你又进到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为你而活。主啊，你的仆人恭敬将整个羊群交给你，在这段日子里面，求你让 Raymond 弟兄来到承担这个的牧养照顾的责任，求你让你的羊群合境平安，将恩典赐给我们众人。无论是旅行的，求你赐福保守，给我们开心心的去，又开心心的回来。我们留守在这里的，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去留守你的羊群，让羊圈能平静安稳，因为你是我们大牧者，我们交托你，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